来，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啊，继续来在你面前来学习啊。每一位来到你面前都要仰望你的教训，唯有你的教导是真理，唯有你的教导能够把我们带到啊你救恩啊那个永恒的应许当中。求天父继续使用和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来学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今天我们开始这个有关教导牧养的第四课。那这一课呢主要一个大的一个方面是讲到牧者的资格和同工的配搭。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些的重要的内容我们需要来讲。应当说在这个里面在整个教会的里面，在牧养的里面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呢，是牧者的资格的问题。那这个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牧者？什么样的人能够牧养教会？谁可以牧养教会？谁能够做牧者？那这个问题呢，在整个的这个新约的历史当中呢，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旧约历史的里面呢，比较清楚的上帝有设立立位人祭司，也有耶和华所呼召设立的先知，他有一个从神直接而来的一个特定的一个个体群体。但到新约的时代呢，这个牧者的这个成分呢，在新约时代呢有一个转变。那这一个转变呢，是圣灵所立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底谁是神所设立的。那这个分辨的标准呢，就不像在旧约的时代有比较清晰的立位人先知这个群体的路线。那在整个新约的时代，特别在今天，我们看起来好像似乎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做牧者。在北美洲呢，我们在教会聘牧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他一般会有三个要求。一个要求呢，你要在叫福音派的神学院毕业。那在北美洲的福音派神学院毕业呢，基本上很多到目前来看，很多都是有这个 master degree 的都是读硕士的。bachelor degree 呢，在华人教会里面比较少，在西人里面还有，华人教会里面几乎都是 master。因为过来移民的人很多已经是 bachelor 的，已经是学士，然后呢读到硕士，然后要求呢你有一定的北美洲的牧会经验，如果你看牧会广告呢，你会看到这些内容。那也有的要求呢，你有语言上的要求，你要英语啊、国语啊、广东话啦，那这个是北美洲的要求。我在国内呢做这个培训的时候呢，那有碰到一些现象，我去一个省份培训的对象很多是乡村的。那有一个传道人就跟我说，他说我为什么做了传道人呢？因为呢只有我识字，所以呢他们就推举我做传道人。那你从这个角度你就看呢，这个牧者的标准呢似乎是没有标准。从这个识字到 master 到博士，好像都可以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职位呢有要求有标准，似乎好像做牧者没标准，你都可以做。那实际上这个概念呢是有问题的。做牧者呢是需要标准的，绝对不是毫无标准，那一定是错的。那在圣经的里面呢，我们经常会举例子，比如说我们说呢耶稣呢没有读过神学院。那法利赛人说呢，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能够知道呢？那我们也说呢，使徒呢也没有学问。好像使徒彼得当时被法利赛人说这些是没有学问的小民。那他们呢也可以侍奉神。但是呢如果你要看另外一个方面呢，使徒保罗他是很有学问的，他的才能大到一个地步呢， 连这个罗马的总督他都是认可的。那亚波罗呢也是大有学问的啊，他生在亚历山大，在当时是世界学术中心。包括提摩太，提摩太他是从小就明白圣经。那这些人呢也是在侍奉当中可以说是有资格侍奉的。那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到底怎么界定一个牧者的资格的问题？那从我的领受呢，牧者呢比较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呢绝对有一个统一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呢是从圣经来的。我们大概用资格这个词呢还在恰当性上还有点商榷。那如果用原则这个词呢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啊，但如果讲原则就比较困难，所以我用词我还是用资格这个词。那到底牧者在哪一个原则下面具备侍奉的能力，可以做牧者有资格呢？那这是在现代教会当中我们需要去考察的。因为在目前的这个教会，特别是我们包括我们在不单是国内了，包括北美洲的教会，很多教会呢在聘牧上呢是非常的挫折的。那他们想要聘一个好的牧师，结果呢经过聘了以后呢，经过各方的筛选，然后聘进来以后呢，常常是事与愿违。那在这个里面就形成一个大的落差，这个落差是什么呢？这个落差是这个教会当他做筛选考察面试得出来的结果呢并不是他想要的。那回头就说呢，他的筛选考察的能力呢和他想要的之间是有距离的。我再更直接一点讲，他没有能力去考察筛选要决定聘什么样的人才是合适的牧者。但是也要落入到另外一个困境，那如果是这样，那我怎么让牧者进来呢？我总不能蒙上眼睛这个用 random 的方式我就随便就投个硬币就让这牧者进来，这个也不对嘛，当然是不对的。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困境，在国内呢那当然问题就更大了，更多的困境。那我们就回头就看我在这个大纲的里面讲到有关牧者的这个资格的问题。那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圣经里面清楚的说呢这个牧者按照圣经原文我讲的是长老啊 elder 这个词。这个词呢我必须再强调一下，到目前为止华人教会包括北美的包括亚洲的，他们对牧师本来应该是长老的这个概念还不是很清晰。那我听过很多人在讲有关牧师和长老，他把长老执事呢变成教会的牧师之下的一个职分，那这个是错误的。教会真正带领的是长老。那在圣经的里面呢，它的定义呢就是长老，它具备教导和牧养的功能，我前面有讲过。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神所设的有牧师和教师。那本身呢这个所设的牧师教师不是两个职分，是一个职分的两个功能。那他从哪里出来？是从长老出来的啊。那长老呢是教会的属灵带领者和看守者，所以呢按照圣经的原则呢，长老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他是有原则的，不是没有原则的。那这两个基本条件是必须要具备的。那第一个是什么呢？是上帝亲自的呼召和设立。那这个长老或者是教会的牧者必须是上帝亲自的呼召和设立。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26节里面讲到神所设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有次序的使徒行传20章28节我就不翻圣经了，那边讲到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神所立的，圣灵所立的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那第一个必要条件必须是神亲自呼召和设立的。那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它必须合乎 长老的资格，这个包括他个人的生命和家庭的要求。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一到六节讲得非常清晰，在教会做长老的，你个人的生命状态，它有很多的状态的描述，也包括你的家人要是信主的，那这个呢是有要求的，是很字义的 literally 的，就叫直面的说你要这样子。那另外一个他没有直接说，但是呢也是从间接的角度说，也是强调的，说这个长老呢必须有圣经真理的装备，他才能够完成长老的功能。因为前面讲过，长老是要教导和牧养的，那如果作为长老的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教导，我们根本没有教导从神来的那个恩赐和圣经的装备，我怎么去教导呢？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也是一个资格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就是牧养，牧养是什么呢？是你自己在神面前要有一个灵命的根基，你自己必须是成熟的 mature 啊。我前面讲过牧养的这里面啊，讲到属灵的婴孩、属灵的少年和属灵的成熟者。那作为长老的人，你属灵上必须是成熟的，那如果你都不成熟，你是婴孩，那你怎么去牧养别人呢？这不能的。所以呢，对他的圣经真理的装备和他灵命的要求，这两样也是必要的条件。那我们回来就要讲这个问题，上帝是呼召，绝对是啊，在第一个大点的里面讲到，上帝呼召是绝对的，是没有错，是神直接呼召的。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神直接呼召的呢？这变成是个问题。那这个知道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我们要相信上帝直接的呼召，上帝绝对的掌管，在这个决定性上呢，可以越过我们所不能够知道的。那对于被呼召的人，他自己跟上帝之间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受呼召的这么一个生命的印证。换句话说，那个做牧者的人、做长老人，他自己要知道他真的被神呼召了。那这件事情也许你说，那他没有，那他就说有，那怎么办呢？那在这个里面，从这个点上来说呢，这样的人他在上帝面前他会站不住的啊。在圣经耶利米书里面有记录过一段的经文，26章啊，我就不读那段经文。记录什么呢？记录呢，耶利米呢他发预言说，上帝告诉他要惩治犹大，他说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像示罗一样被神离弃。然后呢他们就想杀耶利米。后来呢以色列那些的长老们啊是带领的，那他们在一起就说呢，我们不能杀他，因为当初呢这个弥迦呢也曾经说过，但西西家那个时代，但是没有杀他，我们要杀他就是抵挡神。那后来呢有个叫做示玛雅的儿子叫乌利亚的，他呢也和耶利米说同样的话，结果呢以色列人就杀他，他就逃到埃及，后来犹大人追到埃及也把他杀了。那为什么他和耶利米说一样的话，一个是被保护，一个被杀呢？像从这个里面会看到，真正被神呼召的人，他在神面前是站立得住，尽管他们讲的一模一样的话，但真正从神来的和从别人学来的，不是从神来的，号称从神来的，在神面前会被灭绝的。那段经文你看起来非常奇怪的，他们两个讲一模一样的话，一个被保护，一个被杀，甚至追到埃及把他杀掉。那这个是所有的做牧者的人，你自己在神面前的敬畏，我要做牧者，神有没有呼召我？那当然神会在周围的环境的里面也会在这件事情做验证的，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是什么呢？第二个点就是教会里面，或者说在能够的范围内，这一个人要被有同样的呼召的长老认可。 那在这个点上呢，比如说有些教会呢，它本来就有几个长老或者叫做牧师哈，那他们有被神呼召的经历，也被认可。那他在看另外一个那个人是否被呼召的时候呢，他有圣灵给他的带领去认可他，他也有自己亲身被呼召的经历呢去见证他。那如果这个教会没有呢，可能其他的方面会有人可以帮助他做这件事情。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有一个动作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案例。案例牧师 ordain。 那案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同样有被圣灵呼召的长老，他去认可他是被神圣灵呼召的，是被神设立的。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事情呢，他的这个位置的定位呢就可以肯定。那这个做法在新约圣经就是这样做的。那提摩太被众长老按手过，那上帝保罗呢也差派提多到各城去按立长老。啊，这个是一个在新约时代的一个标准，是这么做的。那在这个里面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那个按立的人，如果他本身自己就靠不住，那个被按立的人呢，可能也靠不住。那这个就是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从人来的见证。但如果那个见证人本身就有问题，那你怎么去见证他呢？这个就是问题。那这个问题出没出现问题呢？出现问题，出现很大的问题。我必须跟大家讲，在北美洲，至少在北美洲，有很多被案例的牧师，非常多。我很确定的说，一定不是每个人都是真正蒙呼召的。换句话说呢，那个没有真正被神呼召，他却被案例了。那可能案例他的人，对神的呼召的认识也不一定清楚。那这是一个很连续的问题，这个问题挺大的。这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教会的牧养。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你教会来牧养你的牧者，他不是被神亲自呼召的，那他怎么牧养你呢？那不是变成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吗？所以在我个人的经历的当中，我自己守这个原则，我不会轻易被别人安利，我也不会去随便去安利别人，因为这个事情是非常重大的，神所设立的啊。那我自己做至少在宣道会，我现在大概我知道我是最久的，我是做了10年以后才被安利的啊。你宣道会一般是3年就安利了哈，那我是10年，比较久啊。那我对这个事情是比较谨慎，我不一定是一定要久啊，当然有各种的环境的问题啊，该安利就安利哈，不一定要拖啊，这是我个人的问题。但这件事情呢，我只要讲什么呢？这个谨慎，一定要谨慎。啊，案例和没有案例，那在这个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我讲一个例子哈，在现在他应该还在不在了？叫余律公的老牧师，在美国的。那他曾经做一个见证，他说呢，因为他是老牧师，很有名的，很多教会呢，案例牧师请他去案例。那曾经有一次呢，就请他案例一个博士，读神学的博士。请他去安利做牧师，第二天就去了。那在去之前呢，这个老牧师呢就心里就觉得我要问一个问题。他问什么问题呢？他问他说，你圣经有没有读过一遍？那这个问题很奇怪，为什么呢？读神学读到博士，圣经没有读过一遍，这两样没有办法放在一起啊，不 make sense。你已经读了神学并且读了博士，怎么可能连一遍圣经都没读过呢？但是他就有这个感动，那这个感动我相信从圣灵来的。他真的就去问他，打个电话问他说，你圣经读过一遍没有？那个神学博士说没读过一遍。所以这个于老牧师就确定，明天我不去了，你们谁要去你们去，但我不去了。 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很重要，重要在哪里？我们不但不光是被案例，包括案例别人都要向上帝负责。如果我们这个事情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做，我们害别人，包括那一个没有被神呼召却被案例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对他是不好的，你给他一个错误的印证，对他不好，对他跟神的关系是不好的。那在这个点上呢，在当下的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在严谨度和谨慎度上需要大大大大的加强。那在国内的教会呢，几乎没有概念，几乎连概念都没有，你只要在教会侍奉差不多了就给你案例了，有没有考察呼召啊，有没有考察你在这个圣经真理和生命神给你的必要的预备啊，这方面几乎都没有。那你就可想而知产生的牧养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都是关联的。所以回头说，不是说你一定要读了神学才能做牧师，这个不是。但是呢，我特别举了保罗、亚波罗和提摩太的例子，在新约时代在教会的牧养上面是需要的，在初代教会就已经是这样了，不是我们后来把它学术化，不是。当然如果现在神学院教的不对，我说教人造神学啊，这个时代有人造神学，人造属灵啊，那个属灵是人造的，不是从圣灵来的，看起来好像很属灵啊，那个神学是人造的，不是真正从圣经来的，看起来很有理论。那这些呢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读神学呢啊，可能并没有质量，有一些头脑知识，甚至一些假象，绝对不能本着这个去案例他，不对的啊。那重要的是案例他的人，你自己有没有在神面前这个原则的清楚的认识和把握，然后呢你再去案例他。那这个是这个时代的特别是华人教会的一个大问题。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就要提一个很敏感的点，就是姊妹的问题。在长老的这个圣经的教导当中没有姊妹的，长老的职分一定是男性 manhood 弟兄做长老，那也只有弟兄呢能被案例做牧师，按照圣经的原则是不能案例姊妹的啊。很可惜现在我们这个宗派是案例姊妹的，但我个人是不接受的啊。那从我圣经的领受上那个是不对的。那从这个里面呢要看什么呢？是看上帝的设立，不是看我们人的判断。我再次说，案例这件事情，神所设立的长老这件事情，你第一个方向是神设立原则，然后用长老来认可他，也是认可他从神来。那如果你用人眼去看，说这个姊妹也很好啊，他也学了很多神学啊，他也很会讲啊，为什么不能案例成牧师呢？那这个次序就有了问题。因为案例牧师不是从我们人的判定，是从神的设立而来，你这个次序先把握好，你才决定后面要不要，而不是我看到后面觉得他也不错，那他也案例了。那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耶伯罗安，他在分南国北国以后，耶罗波安他就设立所有的人，他只要愿意做就做祭司，那这个不行的，这个就在信仰上就出了问题，那整个的信仰就不按照神的设立来，整个信仰就会滑坡，就会垮台。那这件事情呢，我不是否认姐妹在教会侍奉啊，是可以侍奉的，都可以的，但是案例牧师不可以，因为这个是圣经清楚的教导啊，他不能做属灵的带领的，分享是可以的，带领是不可以。那在这个点上呢，北美洲的教会，国内的教会，大概我看绝大部分都不太清楚，或者说他们的立场跟我不一样。我说他不太清楚，可能他们会比较生气哈。那我就说和我立场不一样，这样比较 mutual 哈。绝大多数都是啊，一个词叫做 egalitarian， 现在几乎绝大多数都是 egalitarian。 那我这个立场，一个英文 term 叫 complementary， 那我是 complementary 的，国内没有这种 term 的，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翻 啊，英文叫 egalitarian 和 complementary， 最大的区别就叫做 manhood， 男人做教会的头，丈夫做家里的头，那这个是叫 complementary 的。那 egalitarian 就是平权的，男女平权啊，大家都是平等的，男的也可以，女的也可以啊。为什么男的可以，女的不可以啊？那在西方的语境的当中，到这个地步，就是男和男也可以结婚，女和女都结婚，没区别嘛。那这是一个在西方语境当中，中国人没有这种观念啊，在西方语境一定是这样子啊。他的 egalitarian 就有这么一个危险，走向同性恋。那我是 complementary 的，这是我的底线，这个不能突破的。但我不是说我就不接受他们把它打成一段，不是这样子啊。你也可以，但是你那个会破绽百出，你会有很多的危险。那我所牧养的教会，我要为教会负责，我一定不能把教会带在那个险境的里面，我不做这个事情啊。我不是抵赖他说他是这个异端，没有啊，没到那个地步。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你从结果看啊，这是一个原则，你看结果。我必须要这样讲，我也比较负责任这样讲，一个姊妹牧养的教会在灵性上很难有很强的很成熟的一个果子。你去看，请你去观察，你去看，在灵性上一定很难到很成熟很刚强的地步，因为上帝没有设立，那怎么可能达到那个结果呢？上帝不做工，怎么可能有那样一个结果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原则，我在里面讲一下。好，然后呢，在第二个小点讲到这个这个牧者呢，他要有印证和恩赐。这个恩赐呢，是讲到圣灵的果子和他真正被圣灵圣化。那被圣灵圣化呢，是圣经真理的结果。在这个点上呢，我学来的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从 John MacArthur 学来的。他说呢，当一个传道人，你在本着圣经在研经，在预备在讲道的时候，你先被圣化，你先被神的道被圣灵圣化，然后你去圣化圣徒。但如果你自己没有被圣化，你怎么去圣化圣徒呢？啊，你做不到。所以这是一个他被圣灵圣化，他一定要有。那这个圣化呢，一个圣灵的果子，生命的见证，还有一个就是他对真理的把握，那个也是果子的。你可以传递圣经的真理，那本身就是果子之一啊。所以这个是这个要点。然后呢，他有教导的恩赐和属灵分辨力的，这个一定要有的啊。作为牧者，他不能教导，他没有办法实现教导的功能的，他没有属灵分辨力，他没有办法替教会把握方向，那这个教会就出现问题了啊。就是我们就说就会中毒了啊。你不能把异端把错误的教导隔在外面，把它厘清，那教会就会混乱，信徒的信仰就没办法建立的健康啊，这是一个结果。那这里面我提到一个叫侍奉的重点啊，这个重点呢，它是撒种和浇水的。这个对牧者呢，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我撒种了，亚波罗浇水了，叫他成长的是神啊。换句话说，你不能说这个教会里面有信徒没有成长，说你牧师有问题，这个逻辑呢就不能随便这么划等号。没有成长牧师可能有问题，但不是说没有成长牧师一定有问题。因为呢，保罗牧养的教会呢也有信徒不成长的，因为他有个人的回应的问题啊。但如果整个教会都不成长，那这个牧师可能是有问题，是吧？他一定是有人成长，不是说这一个教会一个都不成长，一直处在一个属灵的婴孩的阶段，一直对圣经真理不够清楚，那这个牧者需要检讨了。OK， 那这是一个这个点。那在这个里面呢，侍奉的重点啊，后面那个教导牧养治理，我就稍微列了一下经文，大家回去看就好了，所以我就不多讲了哈。啊，这个是前面有讲过的，可能有个治理这个部分，我稍微强调一下。 教会的治理也是牧者的一个责任，就是带领教会的方向，完善教会的功能，然后呢要执行教会的纪律的啊，这个是牧者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教会的方向要对的。那保罗呢，他在书信当中很多书信都是校正教会的问题，他派提摩太去以弗所，派提督啊去这个那个教会忘记了，那都是要解决教会的问题啊，克里特哈、啊、都要解决教会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要把教会带回到正路，那这个是牧者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用另外的角度跟大家讲，牧者不是老好人，不是和稀泥的，请大家一定要了解哈。牧者呢他需要有爱心，但在真理的分辨上他是很 sharp 的，他需要有非常清晰的分辨力的，那这个是重要的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做这个pandemic 做消毒各方面，你需要很清晰的，否则的话你会中毒的。所以这是一个功能上的问题，请大家对这个里面要认识。然后第四个小点讲什么呢？讲到有限，个人的有限。这个人的有限呢，我们要区分什么呢？要区分呢耶稣和长老的区别。耶稣是神，长老是人，这个是没有一个长老可以跟耶稣一模一样的。我们可以效法，但如果你用耶稣的标准来比较长老的话呢，大概没有一个教会的长老你可以接受的，没一个牧者你可以接受的，那你就请耶稣来。那实际上如果你这种态度呢，耶稣来了你也不会接受的，我可以这样子跟你说啊。那第二个要区分什么呢？区分使徒和长老的区别。那使徒也是长老，但他本身有使徒的功能。那为什么要区分呢？使徒是直接从神领受启示的，那这个是和我们后来的人做长老和使徒是有区别的。我们不是直接从神领受启示，我们从神已经启示的圣经领受神的教导，这是后来所有设立的人的长老。所以呢，使徒他在真理上有绝对性，在这里，那耶稣在真理上有绝对性和完全性，使徒在真理上有绝对性，我们这些后来做长老的这两样都没有。我们没有一个后来的长老说我对圣经的领受是绝对的，是完全的，我们不能这样讲。用另外一个词来说呢，人都是有限，我们人所设立的都是有限的，包括长老和长老之间也是有限的，两个不能比。所以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教会啊，这个时代你大概数不过来有多少教会，那有多少教会呢，大概就有多少牧师，当然很多教会没有牧师啊。那这些牧师都一样吗？一定不一样的，不可能一样嘛。那他们牧养不同的教会，所以呢你要接受呢你所在的教会的牧师的有限啊。那在这个里面呢，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词呢？因为呢通常信徒对牧师的要求呢是比较高的，特别这个时代呢，这个信徒听了很多啊名牧师啦大牧师的这些的讲道，因为现在 social media 很方便呢有 YouTube 去看呢，那你很希望呢你教会的牧师呢是集所有的优点于一身啊，在这边牧养你。我呢理解你的期望，但是你的期望呢是不能实现的。那怎么可能呢？啊，每一个牧师他只有在他个人的能力的范围内来侍奉，他不可能集天下之大成于一身。那你这样的要求呢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事情。OK 啊，所以这个里面呢你一定要接受牧师的有限。那这个牧师呢他自己有一个有限，他有一个学习的过程。牧师他是一个常态的，他是一个常态的一个动态的学习。那我在牧养的阶段我一直是学习的。那你可能有一个疑问，那 如果这个牧师在学习的过程，那他最初开始牧养的时候应当在哪个点上呢？因为他有一个起点嘛，他成为牧师他有个起点，那个起点应当在哪里呢？那我讲过例子哈，我做传道人，我08年1月1号，我做传道人非常好记的哈，是一月一号，非常好记。在一个教会做传道，做了一年我就离开了。后来我来到西畔，我讲到我提过，我说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是第一前面两三年，一两年，对这个真理把握不太好。那原来教会的信徒就抱怨，都说这个高传道你拿我们做白老鼠啊，是吧？你在我们第一年侍奉，我们岂不是当你白老鼠？这样说法呢，是确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呢，那第一年的侍奉对我后来的侍奉都是重要的，都是学习的过程。那我只能说，如果神的心意是那样，那我们就接受。那现在呢，如果你愿意听，请你透过 social media 也可以听我们教会的这些的讲道啊、主日学啊，你就可以这个对你原来白老鼠的那个过程呢有所补偿哈。那这是上帝允许的，我必须这样说，说我们有一个长进的过程，对于牧者来说，对自己也要很客观的看待自己，那信徒也要客观的看待这个牧者，他有一个长进的过程，那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啊。作为一个牧者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人，我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牧者如果停止学习了，那他的牧养就会出现问题的。那我也是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学，实际上越牧养越觉得太多需要学习的，太多东西我原来的认识深度啊，这个准确度啊，还不够啊。圣经这是学不完的，然后边学习边牧养。那如果你说现在高牧师我在你牧养下面，我还觉得自己是白老鼠，那我也只能是抱歉啊。那我就尽我的力量。那这是一个过程，大家对这个有限的一个接受啊。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要提一下呢，有关老牧师和名牧的问题，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就请一个老牧师来，名牧师到我们教会呢？这样的话，我们岂不就可以这个超越了一个牧者在我们这边成长过程可能我要付的代价？那他是一个老牧师，是个名牧，他一来了马上就最佳效果。要看神的心意了。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呢，我们需要来看什么叫做老牧师，什么叫做名牧，这本身在概念上都需要有一个认识。在列王记的里面呢，列王记上13章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小先知，一个老先知。那个老先知呢，他曾经是老先知，但是后来耶和华没有开启他，那开启那个小先知，他就以老先知的这种的资格呢，就跟那个小先知说，结果那小先知听他以后呢，就听错了，后来就被狮子咬死。在说什么呢？在说呢，这个人重要的是神用他，还不在于他资格老和不老啊，经验并不是不重要，但不是经验主义这一点。那名牧呢，你就要特别小心了。特别是近代有两个名牧在亚洲的，一个叫做赵雍基的，一个叫做康熙的，这两个是成功神学灵恩的代表人物，现在都坐牢了赵雍基好像没有实质坐牢那这些呢，你要判断，对我们信徒来说呢，这个是重要的。那是不是神所差派来的，可不可接受啊？那我讲我自己啊，我是很有限的啊，我读书不好啊，前几天有兴趣啊，看了一下国内大学的排名，了解一下国内的情况，发现我读的大学排名是十分靠后，这个我也不怕啊，告诉大家，我那个大学排名是2020年是好像259位。那很多我们教会的大学，我看了一下，他们都是排在前百名、前五十名的，这个很多是在这个里面的。所以我和北美洲这些的弟兄姐妹比，我是绝对靠后的，是叫甩好几条街的啊，靠在后面。 但神使用我，那我就凭着我的呼召来做。我真的没有什么本事，我脑子也不够用。我太太说，你讲道的时候好像很紧张啊，这个好像这个我说我脑子不够用，我必须要够紧张度我才能讲明白，不然讲不明白。我很难像别人那么很挥洒自如的就把道讲得很清楚，我说我做不到，我必须要把我自己抓得很紧，我才能把这个话讲明白。我说这恩赐有限，所以谢谢弟兄姊妹对我的接纳，但是你必须要接纳，那不接纳怎么办呢？我说你请到完美的啊，请不到啊。现在你想请唐州牧师过来，大概他不会接受你的邀请。所以这是一个上帝他给我们的一个牧养的这么一个环境。那我们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呢，要接受。第四个呢，就讲到牧养的教会，就是对于本教会，我现在所在的教会，上帝差派谁来牧养，这个是重点。只要是上帝差派来的，在我所在的教会的里面，上帝就会用他所差来的和圣灵的能力给我足够的牧养。这个是我们对牧者的定位，第一，是不是神所差来的？那这个原则把握住以后，那我就在这个神所差来的牧养的下面，我来接受牧养。所以这个里面呢，有绝对性，就是神的呼召。第二个呢，就是相对性，要接受。尽管是神差他来的，但是呢，他不是神，他也不是耶稣，他也不是使徒保罗，他是个有限的神所设立的一个长老。那在这个里面呢，你就取得这个平衡点了。有了这个平衡点以后呢，那你就要顺服，你就不能挑毛病，就不能整天责备你为什么不像那个牧师，你为什么不跟那个他不一样，那他就是这样的，要接受。那这两点把握住，你就要接受。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那边，我好像经文有列没有列哈。第二个小点，马太福音那一段，那里面特别讲到，你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耶稣说呢，庄稼熟了，但是呢，工人少，你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来收割庄稼，而不是你自己到门外去找些工人来收割庄稼。求庄稼的主打发。那个在罗马书的里面也是讲到，没有奉差遣的怎么能传道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请大家留意啊，那个不是说我听一下福音呢、啊，那个信道和听道是指你在神的道当中的建立啊，是个持续性的。那你一直的听道，一直的信道，你的生命才会建立起来的。那听道是什么呢？是神差他来给你讲道的。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要清楚的，一定不是我们觉得，我们认为，我们看见。我就讲过北美洲很多教会聘牧的例子啊，他们很痛苦的，聘了一次不行，聘了一次不行。关键点出在哪里？关键点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神差来的工人，还是我们觉得哎他合适，我们经过很多人给我们的这个认可了推荐信呢、啊、觉得这个人很好，结果不好，那就是问题。所以求神能够让每个信徒啊有这样的一个心，相信圣灵的绝对的能力，他是奉差遣的，然后他的工厂呢是所侍奉的某一个教会，一定是一个教会啊。那神差派他就让他来这个教会的，他就在这边侍奉的，那他就专心在这边侍奉。如果神差我们来，我们专心在这里，那这个是一个对的一个结构啊，一个对的结构。在这个当中呢，我可能稍微往前面再讲一点，那个我觉得挺重要的，有关牧者妻子的问题。在现代这个教会的当中呢，有一些的误区啊。我原来上过一个老牧师的课，叫唐佑芝的，他讲过这个问题啊，他是讲台湾教会，说台湾教会有个师母文化。说这个师母文化呢，真的是挺麻烦的。说要么呢，这个师母呢被逼到一个这个忧郁症的状态，让他做这个，让他做那个， 要么呢这个师母呢就进入教会就掺和，让教会产生混乱。这个师母文化有问题，那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说这个师母跟牧师有相同的位分，那这是错的。我查遍圣经，我找不到任何一段经文有关师母在教会当中的位分，也没有职分，没有的，从来没有说呼召牧师连师母一起呼召，我没听说过这样的事。但这个事情是经常这样说的，那个呼召不是连一起呼召，呼召牧师神会在师母那边，他会做他的感动的工作，但那个呼召是没有关系的。那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个问题，那最后产生的是教会的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师母呢，她就是牧师的太太、孩子的母亲、教会的姊妹，她只有这三个这个身份，就仅此而已了，没有其他任何多余的职分，什么高的位分没有的，连牧师都没有位分，大牧师只有职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弟兄，哪有什么位分之说啊？只有基督是有位分的，我们没有的，我们就是职分。所以这一个点呢很重要啊，在我们教会呢，我就很感恩大家对我的师母呢就没有什么特别要求，我说你要求也没有用，他也做不到，是吧？那我希望呢，如果我们教会有其他传道人进来，你们对师母应该同样的态度，就按照圣经，千万不要有过高的来自于不是圣经要这个的要求，来自于人的那个，对教会对自己都没有好处。 OK， 那这是一个要点。那另外就是对牧师的家庭啊，这个你可以看，但是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说牧师的家庭就一定是这个 spiritual model 嘛，这个不一定啊，不一定，他能够做那是当然好，但如果是做的是假的，那就很糟糕了。那不一定的啊，牧师的家庭，他的孩子未必就一定是属灵的这个这个典范，没有这种，圣经没有这样说啊，他说只是信主的，但没有说他必须是属灵典范，没有这样说法的。OK， 所以呢，听牧者的教导和牧养，接受牧养，听他的教导，这是核心。然后呢，彼此相爱，不要盯着他的家庭找毛病，这个是不对的。OK， 啊，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需要对这方面有正确的认识，按照圣经，那会健康的。我这个补充一点。好，然后呢，在这个第四个大点啊，我是第四课有三个还是四两五两个三个大点。第四个大点讲到这个教会的需要的问题，那教会一定需要长老的，必须需要的啊。说教会有没有这个牧师没关系，这个是错的，教会必须要有牧师的，没有牧师没有长老的教会不称其为一个完整的教会，那功能不完全的。那充其量是个团契的，那团契没有牧养，没有教会的功能，成全圣徒上是不行，做不到的，所以他必须要有啊，这是教会啊。那圣经也说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牧者是重要，从旧约到新约都是重要的。然后呢，这个牧者呢，这个长老他要完成教导牧养的必要功能，我前面讲过啊，专门讲过这个部分，按时候分粮食啊，为羊群警醒啊，然后成全圣徒啊，啊，这个是他要做的事情啊。那有关这个牧者的印证的问题，从本教会你怎么印证这个牧者，作为教会属灵的观察，那第一个呢是长老团的认定。那如果你教会有长老团，有长老，那这个认定呢会比较可靠。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如果你可接受的同样有属灵真理的其他教会有长老，请他帮忙，这个是可以的，要认可啊。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呢，独立教会呢有独立教会的困难，宗派教会如果可以在这个方面有一些认可呢，在属灵上把握呢，这个对规模比较小的、比较没有长老团的教会呢，这是有帮助的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啊。当然呢，宗派出了问题，那就不行啊。所以这个就是两边的这个因素哈。那对于这个认可呢？就这一个做长老的或者做牧师做传道人的，他的呼召必须要清楚的。因为在这个环节上呢，我自己有一些的观察，我看到一些的人他读了神学做了传道人，然后屡屡碰壁，最后他就放下这个职分就不做了。 那我个人觉得呢，有两种可能啊，一种可能真的是他比较软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神的心意也是就让他停了。另外一种可能呢，他的呼召可能并不清楚。那这样的话，上位呢，就会有问题。那我至少我的经历的当中，我是看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有些信徒就被鼓励就是读神学，被鼓励就做了传道人。这个鼓励不是错，但是在鼓励之上到底有没有呼召呢？那这是一个大问题。OK，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看的。那第二个呢，讲的同感一灵啊，这个侍奉团队的认可，包括教会的主要带领的同工，比如说我们教会有知识会了，他们是认可他，也包括会众的认可，会众对他有认可，说这个传道人来了，到底是不是他蒙了招来呢？他对神的圣工是不是一个真正生命上的投入呢？还是把他当成一个吃饭的一个好像世俗工作一样呢？这个会众是可以看得见的啊，因为我听过有的教会那个牧师公开说，他说我来你们这边不就是一个工作吗？就是吃口饭嘛，你们对我要求那么高干嘛？那这个就不行了，是吧？如果是来教会为了吃口饭，我还奉劝他就不要做传道人，不要做牧师，到处都可以吃饭的啊，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你耽误人的，也会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就认可，大家都认可，但是呢你不是决定，你是认可，你不能做决定的，因为决定的呢是神自己和包括被神呼召的长老对他的认定，那个有认可的成分啊。换句话说，被神呼召的这个长老他就不给他按牧，他不觉得他是神呼召的，这个大概就不能继续下去，除非有一天他能够清楚。那当然那个长老如果他有问题，那这个话也没说了，这个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需要把握的啊，需要理清楚把握的这一件事情。那对于个人来说，你在这个教会，那我必须要讲，这个牧师呢，这个牧者是被上帝差派服侍这个教会的，但是对于会众来说呢，不一定你一定要接受。你就如果你确实判定说这个牧者不能牧养我，我个人觉得上帝让我接受的牧养呢，这个牧者做不到，然后呢另外一个教会的牧者呢对我可以做到这个牧养，你可以变化的，你不一定说我一定要接受这个牧者的牧养啊。如果你觉得他不适合啊，不能牧养你，你可以做其他的选择啊。所以这个牧者并不是dominate 这个教会啊，辖制所有的信徒，不是这样子啊。作为牧者是很有限的，我就讲我自己，我是很有限的，我能牧养的这个人啊，真的是很有限的人啊。我这个恩赐，这个能力，这个大家能够接受啊，已经是神的感动了啊。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高牧师你这个水平实在是接受不了，那你可以找更好的，这个我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神让我在这里服侍呢，我就不能随便离开，就不能说我高牧师我觉得你不行，你就要离开，那就不行。所以我要忠于神的呼召，那你呢忠于神的带领，那这样子。因为这个上帝在教会在世界设立非常多的教会，呼召了非常多的人来牧养啊，每一个牧者都不是绝对的啊，也不是唯一的，这是可以选择。但如果你不选择离开，你在这个教会你就要顺服，这是另外一个要点。你留在这个教会，神感动你留在教会，神就是让你顺服的。如果你不顺服，那就是神感动你要离开，或者你自己背逆神，我必须要这样讲啊。所以这个是在信徒的角度你自己去衡量的，然后在这一个里面整体都是健康的。 OK， 好，那有关侍奉的合一我讲过啊，这个教会与牧师呢合一呢是来自于相同的信心，那这个是重要，同感一灵啊，我在第一讲第二讲我都讲过，第一讲讲过的。然后呢教会和牧师之间未必有相同的认知啊，这个我强调的，不可能认知一样。如果我没讲，我讲了十年， 你十年前你都知道所有我讲的，那你不需要我牧养，大概你我需要你牧养我，因为我在十年当中我还不断的学习，对吧？在认知上一定有落差，这也是神为什么会用我们啊，把这样的一个神开启的更多的透过牧者传递出去啊。所以这个里面呢，认知有差距呢是肯定的啊，但信心呢有同感一灵，这个是绝对的。那你只要在信息上同感一灵，就应该合一啊，要接受认知上的差距。所以提到顺服这个词啊，那否则的话就无所谓顺服。顺服是什么意思啊？是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是呢我就顺服啊。如果大家这个都看法一样，那不叫顺服，那叫做认同。我认同你的看法，认可啊，我们啊大家看法一样啊，那就不叫顺服。顺服就是我不这样认为啊。我就举例子，这个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就是说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同意了我就叫顺服。我说你同意那不叫顺服，那叫做认同，你不同意那才叫顺服，因为你跟他观点看法不一样，那才叫顺服。因为本着权柄的缘故，我愿意 surrender myself， 是吧？否则那怎么叫顺服嘛？ Okay， 那叫同意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在牧者和教会信徒之间的一个按照圣经我所看的一个正确的关系。那在这个关系的里面讲到牧者的资格的问题，就大家可能需要更多的去学习，因为这个蛮难的。应当这样说，有关牧者的资格的认定的问题是一个蛮难的课题啊，所以很多教会在这个方面都有困难啊。这个是我所讲的 OK。 好，那第五个点呢是讲到需要的这个配搭。那我配搭讲的东西不多，比较少，是各样的一个职分。那教会有不同的职分的，大家彼此配搭呢才能够做成啊。哥林多前书12章那里面讲的最多的啊，第一使徒，第二先知啊，传福音的牧师教师，有什么治理的，讲方言的，关心人的，有很多的功能，然后呢在一起配搭啊。彼得前书啊也讲到说，你要按照神给你的职分啊，你要做治理，专心治理，讲道的按照神的圣言讲道。那这是一个你在不同的职分的上面要尽不同的功能，那这个教会呢才能够真正的有健康的牧养。所以呢你作为教会呢不能期望牧师一脚踢啊，从头做到尾，那做不到。就好像今天我在上面讲主日学，有弟兄在下面做录播做录音啊，做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可能我讲一段我下去录一段我再上来，这没有可能的，做不到的。一定是这样彼此配合才能把这个事工做了。那这只是一个小例子，包括所有的方面，按照神给个人的职分恩赐彼此服侍，那这个教会呢是健康的，叫彼此为肢体，良好的互动。所以牧者在教会，我再次说，就是个职分，没有位分之说哈。我再次强调，牧师没有位分哈，只有职分。我们位分是一样的，都是弟兄。马太福音23章，职分 ，OK。然后呢，大家彼此不同的肢体，没有任何的高低，因为讲到职分就没有高低之说，位分是有的。啊，每一个职分都是重要的。啊，保罗用肢体来比较比喻，你每个肢体都是重要的。你不能说我这耳朵不太重要，我把它割掉，你肯吗？你不肯的，是吧？对你都是重要的，叫肢体。OK，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然后呢，各样事工呢，各样职分和相关的事工要各自专心完成。那这个是讲的配搭的问题。啊，一个教会的这个配搭很重要。我非常感恩啊，我们教会这个执事啊。十个九个执事，这些弟兄小组长，这些弟兄我非常感恩的，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做不了的，我没有办法让教会有今天这样的情况，都是大家一起来配合的，我靠我一个人一定是做不到的。那这些的执事们，这些同工们啊，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是非常宝贵的啊。所以走到今天是每一个配合的弟兄姊妹的结果啊，不是一个人一定做不到。 OK， 好。然后呢，第三个点呢是讲到国度的教会，同属基督的教会，这点我需要强调一下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教会呢是同属基督的， 基督是一个，教会有很多，所以从基督的国度的教会的层面来说呢，只有一个，都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从属基督的教会之间来说，我们是彼此还是肢体的。所以我们教会很好的，他支持我回国去宣教，去帮助国内的教会，那个不是我们的教会，但是也是我们的教会，这叫国度的心啊，对其他教会的帮助，接受别人教会的帮助，这个就是对的，在基督国度里面。所以国度的胸怀是很重要啊，所以教会呢一定不能成为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私有财产一样的，不能这样子，那个不是属于基督的啊，属基督的，给神用。OK， 好，那我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就讲这么多哈。这些内容，要深讲也太多了哈，讲不了太多哈，就一个小时讲这么多。那求神就带领我们能够在这个事情上有正确的认识，有正确的配搭。那在一个健康的教会的里面大家都得益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啊，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在教会的里面来服侍你，也在教会的里面彼此服侍啊。主，你设立了教会，我们都是你所设立的啊，每一个职分要尽职完成啊，特别对牧者的这个职分，也求天父让我们能够清楚，让我们能够很好的配合，好叫你福音的事工你成全圣徒的使命能够在教会里面很好的实现。你保守我们带领所有属你的教会，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